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亡和复活显出他极大的唯一能够做的拯救和智慧。继续讲到说，神赐下他的圣灵，使他的儿女能够明白这十字架的拯救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好。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非常浓缩的把神的一切的恩典讲出来，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和复活救了我们，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救我们。而这个拯救的方法是这么难以明白，这个拯救的方法是人的智慧理智不能测度的，所以神又赐下他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神这样救恩，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能够接受，让我们晓得，哦，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真是丰富。当然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圣灵所做的并不只是这些，但是都可以用这些来表达神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恩典。他把最好的，他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圣灵给了我们，为要叫我们出死入生，得到那么丰富的永生。以后呢，当我们得到上帝丰富的恩典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今天我想要表达一点，就是我们通常在这方面没有多讲，也没有多想。可能因为在我们认识主的过程里面，我们通常第一个对主的恩典并不是很熟悉，或者对主是什么样的主，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还是没有很深入的理解，以至于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起很重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常常在信靠主的路程里面，我们觉得很多困惑和无力，所以我们也不觉得神的恩典在今生改变了我们多少。我们大概相信死了以后上天堂，但是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在等死一样，没有其他的事情，其他事情就跟世人所做的一样。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丰富的恩典，神奇妙的作为，不管我们说神的话，神的灵，神的权柄，神的救恩临到这世上，跟他的话一样，不会突然返回的。当他的恩典临到任何东西上面，我们说任何东西都会有反应的，因为那是大有能力的。如果我们没有正面的来回应，就会有负面的刑罚和审判。在哥林多教会蒙了那么多恩典，最主要的是领受了基督耶稣，领受基督耶稣这神的智慧和能力，又领受了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之后，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领受了恩典却毫无长进，这是不应该不可以的。你们领受了恩典以后，这么多年你们还是依然故我，没有成长，没有成长，其实就在退步当中。在整个哥林多前后书里，你会继续不断看到哥林多教会的种种问题，他们没有成长。是，我们也不断的看到哥林多教会有非常多的恩典恩赐，神给他们的很丰富，但是这些恩典恩赐让他们都误用了，没有用在灵里面的成长上面。在第三章讲到他们的纷争嫉妒，在第一章里面把这纷争嫉妒就已经点出来，就是他们分门结党，他们会高举某些人，高举某些人其实也并不是看重他，高举某些人是给自己分门结党找借口。那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他和亚波罗两个人都没有什么，他们不过是神的工人，他们与神同工。那么他们跟神一起在工作，在哥林多教会做栽种，做修建的工作。修建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神所盖的房子，好叫神在其中居住。这个下个礼拜会讲，我这里不讲。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仅是一个建筑物被神所盖，被神的工人所盖，我们是一块田地被神耕耘，这就是我要讲的了。虽然在这经文里面好像保罗和亚波罗是与神同工，在耕种哥林多教会这块田地，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想到，圣经里面我们每个人，包括保罗和亚波罗，都是被神耕种的田地，也都是与神同工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是与神同工，神要借着你 在你自己的身上，在你的家庭里，在教会里面耕种，耕种的结果是什么？好，这好像是简单的尝试，不需要问嘛。耕种的结果就是要有收成嘛。我们做任何的园艺活动，我们做任何的农作物的活动，我们都希望有收成，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我们生活中不大有收获的时候，或者这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好像没有很强烈的时候，慢慢好像那个收成的部分呢，就在我们心目中常常造成失望。因为没有什么收成，所以我们就用一些很高贵的词句来鼓励我们。我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中国文化是不是太长久的对神不认识，以至于国家、民族、个人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的悲哀。这很多的悲哀叫很多有理想气质的人就要先学会一个悲观的态度，那个悲观的态度看起来很高贵，叫做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我们就努力的耕耘吧，收获怎么样？我再一次说，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悲剧，那么多的惨剧，因此我们都不太敢讲什么收获了。我们只是存着一个悲剧的意识，高贵的意识，继续不断的在耕种。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教会里面，我不晓得是不是教会的教导或者每个基督徒对神的认识不是很够，因此好像我们也常常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有一些收成，有一些果子，我们好像不怎么在意，或者也许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所以我们就安慰自己，也给神一个台阶下，就是哎呀，我们就是这样子吧。神有无穷无尽的爱和智慧，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不管怎么样他都爱我们，因此我们就在高举神当中把神的工作的成效减低了。就是神的工作会不会改变我们呢？哎呀，这个大概会了哈，将来在天上都会变化，心意更新变化，现在在地上变化的就很少了。但是教会里面非常需要大家努力的来工作，不管是逐日学的，不管是成年人的，不管是探访，不管是关怀的，我们需要很多人工作。但是工作呢，为了叫你不要有工作的倦怠症，为了叫你不要有太高的期望，所以大概也都有这样讲，我们就是不断的去爱，我们就是不断的去付出，我们就是不问收成，只问耕耘，我们就在那里默默的耕耘。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我们的神特点就是他的恩典和慈爱永远长存，不管我们人怎么样。好，各位，这一点我需要提醒一下，当我在讲到神的慈爱，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结果的时候，其实我是把用爱来代替神一切的作为，就是神的作为不是只有爱我们，起码就我们人能理解的，神的作为也包括造我们、管我们、审判我们、修剪我们，但是我们这些通通可以用神的爱来表达。神给我们的也有各样不同的恩典和恩赐，最重要我说的，神把基督给我们，神把圣灵给我们，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为了方便，我们就说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这里包括基督，包括圣灵，包括他的赦免，包括他给我们的新生命，包括他给我们神的国度等等。神把他的爱给我们，对我们领受这样爱的人有没有什么指望呢？有没有什么期盼呢？好，在过去我所知道几十年的神学的主流里面，我再一次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小，或者是我们有些什么道理没有讲得清楚，或者我们有些什么偏差，以至于好像教会还有基督徒还有神学院，我们所经历的软弱，我们经历的痛苦和失望好像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就也越来越多的告诉自己，也要所谓的高举神。哎呀，神就是爱，那爱是绝对的，那爱是不顾一切的，那个爱有一个很有名的瑞典神学家 Anders Nygren 他就写了一本书中文翻译也有 Agape and Eros 就是基督教的爱观 那个 agape 和 eros 这两个字呢，各位对不起，我不是卖弄学问哈，就都是爱。那么，但是从 Anders Nygren 之前就有了，但之后呢，更多就是不断的在讲到说，神的爱是那 agape 的爱，就是一个，又是一个英文字，对不起 ，disinterested love， 不知道怎么翻译哈。不能说不感兴趣的爱哈，是一个也不能说没有利益的爱。我们可以说，这种爱在很多人描述，甚至你看很多神学字典、圣经字典，就神对人的爱是无私的，是不为自己的益处、不为自己的好处的，是永不改变的付出。啊，各位，这些都非常的对。我们必须一再的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每一个受造物，包括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完全没有良善，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的优点叫神来爱我们，因为没有，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叫神来爱，我们已经堕落到极点了，我们不配得到神的爱。神爱我们跟人间所有的爱不一样的地方，人间所有的爱都有一些跟那个爱者的因素有关，要不然这是我的儿女，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爱他，要不然我对他有我这样爱他，我们可以双赢，我对他好他也对我好。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人充满罪恶的世上而言，神爱我们完全是付出，我们根本不配得到这样的爱，也没有这样的优点可以叫神来爱我们，而且我们常常对他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排拒的，我们是践踏的，我们是不理的。但是神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仍然不断的临到我们，这一点我们只能强调，不能稍稍的打折扣。可是，各位，神有这种无限的爱爱我们，我们一点都不配，我们一点都不可爱，他还是爱我们。下面一个你就要注意听了，或者说下面一个我就要反驳，对不起，我没有资格反驳，但是我就说我并不同意这几十年来的这个神学的主流的思想，就是神就是一直不断的爱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好像神非常的高贵，他不 care 我们爱不爱他，他就是不断的爱我们，他不断的付出，甚至很多的圣徒好像也有这种的诗歌和说明。像尼托森写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圣诗，里面就讲不知饮酒，只知勤酒，就是我不会喝酒的，或者说我不喝水的哈，我只是不断的倒酒倒水给别人，我就是不断的付出，我不为自己求任何的东西，我不为自己求任何的好处，我就是不断的爱神要我爱的对象，不管他怎么坏，不管他怎么样的不好，我应该像神那样，我们永远的爱下去，不管他怎么样。爱是 disinterested， 你怎么反应我都爱你。各位，恐怕我们需要好好的修正这个观念，神不指望我们因着他的爱而有改变吗？甚至神爱我们，神在我们这块田地里所做的耕耘和一切的努力，难道就只是在耕耘，他从来不期待什么收获吗？神就是不断的爱我们，不求我们，不指望我们，不盼望我们，不渴慕我们去爱他吗？各位，这真是爱吗？各位，父母爱小孩，不断的爱他，我们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我们给他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音乐，最好的睡眠，最好的医生，难道我们看到他不会长大，他始终那么大，我们一点都无所谓，哎呀，我就是继续爱你。难道我们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领受一切的爱和无私的爱啊？当然我们父母都有自私的地方，我们姑且把它理想化一点，他领受的这一切的丰富，他依然是那么自私，那么恶劣，我们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哎呀，我并不指望你怎么样了，我就是要继续的爱你。各位，难道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在教导他学生的时候，那个学生不好好的听课，逃课，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不学，不领受， 那个老师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是一个伟大的老师，你不管怎么样对我的教学，这么棒的教学，言教身教没有反应，我还是不断的来爱你，来教你，倾囊相授，把一切的都给你，我对你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学会，我一点都不在乎，我爱你是 disinterested love。 各位是这样的吗？各位，当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我说了彼此，我先不要说彼此，当一方面爱另外一方面的时候，他难道对对方没有任何的指望？我也不希望你爱我，我也不指望你爱我，我就是非常的伟大，像上帝一样伟大。我们刚唱你真伟大，现在是我真伟大，我像上帝一样的伟大，我用无条件的爱，永恒的爱你，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各位，如果老师是存着这样的态度教学的话，他不如去教石头好了，石头都不会改变嘛，你今天跟他讲他也不会怎么样，反正哎，我就无穷无尽的教你嘛。我们父母不要怀孕生孩子，其实晚死还会点头的嘞，我们都不指望他点头嘛，我们就是一直爱他，一直爱他，一直爱他，一直爱他。各位，神对我们是这样的期待吗？神真的只是爱我们，不要我们爱他吗？啊，当以色列人，新约旧约其实都是一样，以色列人和教会被神爱的时候，神哪里是就是不断的只知清酒不知饮酒，神也要在他的葡萄园里面有收获，神也希望他的儿女，包括以色列人，在蒙神丰富的恩典之后，我们也能够爱神，也能够彼此相爱。在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西乃山底下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告诉他们神是怎么爱他们。很多这样的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第六节，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爱你，然后呢我就继续爱你，你怎么样我都不管吗？ No， 我爱你，我救你，所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各位，我可以大胆的说，我可以从凭圣经说，我们的上帝是全世界最有占有欲的神。他可是，原谅我用这个不当的字眼要表达我的想法或者神的想法，他是最自私的神，当然他是最无私的神，但是他所有付出的，他本就希望万有都向他跪拜颂赞，把所有的爱给他，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些说神只是爱我们，他不求我们爱他的人，好像忘了整个圣经一些非常基本的教导。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怎么样？所以他就不断的爱我们，不指望我们怎么样吗？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些吩咐你要记在心里面，你不可以不爱我。各位，上帝要人爱他的，在新约的时候，这只有增加，没有丝毫的减少。所有的使徒在新约里面，包括我们常常看到最多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我爱你们，耶稣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在爱我们的时候，他要求我们，他命令我们，他给我们爱的诫命，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这样讲，约翰一书这样的话就更多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怎么会神不需要，不要求我们去爱他呢？怎么神在一切的恩典包括爱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不指望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反应吗？他当然希望。因此 我们再想一想看，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在海边向西门彼得的显现。那一段经文因为太出名了，被人讲过太多次了，也学者好像太多研究那里面耶稣问彼得那个爱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听了那么多道，看了那么多文章，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忽略了最基本最好懂的一个部分。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的海边，在行了神迹奇事，在跟西门彼得问了三次，西门巴约拿的儿子，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什么意思啊？我们马上想到很多很复杂的意思。各位，可不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意思，就是耶稣非常爱彼得，也希望彼得很爱他。男女朋友，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希望这是长长久久，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不会都这样问吗？你爱我吗？哪里才问三次，问好多次，那三次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啊，什么你牧养我的家，这一类的事。 I love you, Do you love me? 如果这话耶稣是女性的话，那就更有一点撒娇的味道了。彼得，你爱不爱我？如果我们再想下去，当男女朋友相爱到一个地步，论及婚嫁的时候，那就更重了。你爱我比你爱你父母还多吗？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工作还多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都更多吗？比这些都更多，最少有两个意思。一个，你爱我是不是比你爱其他的这些门徒更多？第二个意思，你爱我是不是比爱这些鱼更多？第三个意思，你爱我是不是比这些人爱我更多？通常解经家不大喜欢第三个，因为这好像耶稣在制造纠纷。你爱我多一点还是约翰爱我多？你爱我比约翰爱我多吗？但是比较稳健的解经家也说，可能这是最可能的一个意思，不是要制造纠纷，他就是要得到我们所有的爱。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神希望在他的儿女，在他的教会身上得到丰丰富富的回报。对不起，我用回报这个字，因为他的话不能突然返回。包括神在这个教会，神在我们的身上，神希望他的恩典临到，如同他的话语临到，不会突然返回。神希望我们在不断听到，在教会里成长，在教会里聚会，甚至不是教会里面而已，在生活中每一个地方，神希望他无时无刻不在的恩典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也结出果子来，与蒙召的人相称。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像大雨，像恩典那么丰富的恩典降下来的这许许多多，不能突然返回，不能没有结果。我们讲过，葡萄园若是葡萄园没有结出果子，神最后是审判；若是橄榄园没有结出果子，要把它砍下；若是无花果没有结出果子，神也要把它砍下。神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神向那跌倒的是严厉的。我们从来不喜欢看这些圣经里面非常明显的经文，就是神丰富的恩典同时也带来非常严重的要求，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完成这样的要求，这都是神开始、神继续、神结束的。但是我们的确也在从我们人的观点来看，我们跟他同工，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 正因这缘故，彼得后书第一章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然后有了这些，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你要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结果子。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要有最高的投资报酬率。对不起，我这是用非常庸俗的话来讲，也有极多的不当，但是神要我们改变，因为他的恩典是改变了我们，他的慈爱焉可让我们继续不断的在那种自私的环境中呢？他的自由焉可在使我们继续在被奴役的环境中呢？他的智慧焉可叫我们继续在愚昧的环境中？他的光芒岂可让我们仍然在黑暗当中？他的生命岂可仍然让我们在死亡当中？他给我们的平安岂可让我们不断的在焦虑当中？我们需要改变，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也讲到，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不仅要有结果，而且在这个结果的前面，在结果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非常承认，我们是承认这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继续的工作。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要结出果子来，并不是像很多我们听到的话那样，就是我们绝对处于一种被动的状况。我们就像一个皮球，神在那里打气，我们完全不能像那个河豚一样把自己的肚子吹得那么大，是他那样打，砰砰砰砰砰，我们就大起来，他用力我们就大一点，他不用力我们就小一点。对，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需要工作。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得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句话我提过很多次，还有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枉然劳力。可是请注意，在这里神没有说我们不要建造，我们不要看守，神没有说我们不要撒种栽种，神没有说我们不要浇灌。虽然这一切能有果效都是神，但是神借着我们这些动作，神使我们有这些动作，让我们跟他一起同工，让我们在跟他一起同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也经历到那同工的流汗流血流泪的辛劳辛酸，我们也经历到流汗流血流泪后面，或者我们在今生看到很多，或者我们看不到很多，那结果或者是神照着我们自己的功夫给我们每个人的赏赐啊。你说这很困难，现在困难是康牧师你讲这么多，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然后我们毫无反应。 well， 可是问题是老问题了，我们不觉得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我们在生活中现在在这里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刚刚听到，现在在这里我们有冷气，现在在这里我们勉强有的时候觉得还不错，可是我们马上回到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遮风避雨，我们一出去就是台风洪水。反正台风洪水是真实的，每天上班是真实的，每天在家里面碰到那些顽固的，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或者我的儿女或者我的父母，那是真实的。那些艰难叫我们怎么能结出果子？我们能结出的就是苦果，哪里有什么善果，哪里有什么甜的果子？因为我们天天经历的生活里面就是这么苦，所以我们不能盖造好的房屋，我们不能栽种好的果实。好，各位请再一次回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再一次回想上帝把这两个最好的都给了我们，把他的儿子把他的圣灵都给了我们，神把这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还有什么吝惜不给我们的呢？我也知道我们每次讲到这里就很困难了。上帝把耶稣给我，把圣灵给我，哎呀，老实说，上帝把健康给我， 把1000万给我，那还更实际一点呢。今天有人给我1000万，我会好好爱他。今天上帝把永生给我，well， 死了以后上天堂很好，不过现在还是1000万比较管用一点。所以我们不大能够，然后生活中信靠主，我们也常常讲，好像生活中信靠主的时候，那都是主严厉的手；生活中有幸福的时候，那都是我自己赚来的。所以我常常感觉我自己对我自己不错，还是要靠自己。神对我没有什么好，神就常常哎，困难当饼，艰苦当水，给我喝，给我吃，神给我就是这些。我们还是求神帮助，这只有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赐的恩典多丰富。你越在生活中因着十字架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光照，你能够被光照看到神爱我们，神的恩典丰富，然后也在这个爱和丰富里面，你愿意，真的我只能这样说，愿意努力的靠着主，努力的尽心尽力的去成长，去结出神一定给你够用力量要结出的果子。我们提到的是爱，其实圣灵的果子当然不只是仁爱，仁爱、喜乐、和平，我后面还有良善。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的爱心有没有增加？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的喜乐有没有增加？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的平安有没有增加？你信主这么多年，你的善良有没有增加？那九种果子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就归纳成这四种，因为其他有好多恩慈啊、忍耐啊，那跟爱都连在一起。我们爱心有没有增加？我们的正义有没有增加？那就是圣洁。我们的喜乐和我们心中的平安有没有增加？各位，这我再一次说，并不是你的个性的问题，这甚至跟你的遭遇也不是那么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如果生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们得天独厚的环境，也许会叫我们比较乐观一点。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悲观，或者是我们有比较急躁的个性，我乃是说神的恩典一定能够改变你，让你能够多结出果子来。困难啊，是哪里会容易？这根本不可能，这是神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才能做得到。我们与神同工，不徒受神的恩典，我们努力的耕耘，我们努力的看守，我们努力的建造，我们努力的警醒。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结出那些美好的果子啊！我也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那样恩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有的反应多半是结不出什么果子来，跟我们今天可能很像。那神就继续的爱我们，但他爱我们常常用一些比较剧烈的方式，让那些在他柔和的爱的方式里面不能领情的人，就用比较剧烈的方式让他们那些被拣选的人能够有所悔改，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但是在这里面，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总记得就是神强烈的希望我们结出果子，而他的恩典一定也能够帮助我们结出果子来。神那种强烈的要求，渴望我们结出果子来，我也很稀奇，怎么在这么多的神学家，还在这么多的基督徒牧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的体会是这么少。我在今天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这种体会才比较更多一点。 Jonathan Edwards 他说，所有最正确的神学教训，所有最美好的圣经讲道，如果不能让你产生对神的那个热爱，那就都有错误了。我们对神有这样的热爱吗？最起码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神对我们有那样的热爱和期盼。所以旧约里面好多神的代言人，好多神的同工，跟保罗一样盼望神的儿女能够爱神。哇，这个神对我们的期盼，强烈的期盼， 真是难以启齿。神用最重的字眼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和期盼我们对他也爱。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二节，你，神在说你的时候，那你就以色列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教会。神对我们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你坐在道旁等候。这话实在太难听了。我们对神没有爱，我们对他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没有反应，我们反而把他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给了偶像，给了假神，给了这世界上我们欲望所喜欢的，却没有归给上帝。所以我们好像上帝的妻子一样，我们有好多亲爱的，股票、政治、身体健康、儿女成就好，各位，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这不是坏事情。但是当他们取代了上帝，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你跟那么多男人做爱，但是我还是要你，我不嫌你肮脏，亲爱的，请你回来爱我。你举目观看，你在哪个地方不拜偶像？这里心灵当然是拜偶像。你在哪个地方没有情有所钟？我也可以问我自己，各位，我真在说我自己，我在哪一件事上我是那么爱过上帝？我在哪一件事上是对上帝有那么强烈的热情？我可以说好像没有哎。而我们等候那些奸夫，耶利米说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埋伏要抢一个东西一样，你要抢一个跟你通奸的人。但是神的爱仍然怜悯恩待，在耶利米书三章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啊，回来啊。二十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之声，因为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当然是以色列后来已经被盗多年之后神所讲的话，但是你看到神内的慈爱和怜悯是继续临到以色列，即便以色列也在神的严厉的慈爱之下也受了很多的惩治。被盗的儿女回来，我还是要你们的爱，我还是要你们的圣洁，我还是要你们的公义，我还是要你们活出我给你们的生命，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也许我们也觉得很悲哀，好像不大可能了，我信主信了这么久，做传道人做了这么久，而我的生活还是如此没有见证，我说的是真的。我的心灵还是这么的肮脏，我说的更是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灰心，我能够结出什么果子来？主啊，在我身上还有盼望吗？各位，我们下面要看的一个先知，我最后这段时间要看的先知就是先知以西结。以西结在面临以色列人希望以色列人能够结出果子来，以色列人这块上帝所耕的田地能够有丰富出产的时候，他可能真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在以西结出来工作的时候，以西结书第二章神就对以西结讲了啊，对不起，第三章，人子啊，你奉差遣，我差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 我先告诉你，你去那里传讲的结果就是他们都不会听。各位，你今天上班工作，老板说你去推销这个产品，你去这个区推销这个产品，不过我先跟你保证，你推销连一样东西都卖不出去，也就是你一毛钱都赚不到。我跟你保证，因为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买我们的东西，我们最好的推销员去，我去，通通没有人买。你，但是我要你去，只是没有人会买你的东西。各位，马上辞职不干了。哪里有事先就知道那里没有人买我的东西，而且这是上帝讲的，铁定没有人买你的东西，你还要去？但是还要去。以色列人不肯听，但神还是差以西结去。下面就更可怜了，更看不出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可以有什么结果了。各位注意哈，以西结去他工作的对象传讲上帝的话，而上帝说他们不会听，这已经够坏了，这就够了，这叫人不要去了。然后在以西结书第三章，神又讲一个更坏的。你想还有什么可能更坏的？当以西结去，当耶稣去，当先知被差遣到神的百姓去，希望在他们那里收到果子，收到葡萄园的东西，结果他们结不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还有更坏的。以西结书第三章第26节，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刚才是你的听众耳朵都会关起来，现在更严重了，就是你的嘴巴也会关起来，而且是我耶和华把它关起来。各位，你说神残忍不残忍？叫人去传道，使人悔改，结出果子，那他先说别人一定不听，再说你一定讲不出来，那你还要说什么？你讲不出来还要讲，这个在古今中外的英雄好汉里还是有的。有人到了刑场，甚至人家把他的舌头都剪掉了，砍掉了，他还模模糊糊，血肉模糊的在那里骂暴君，或者持守他的信仰。他骂暴君，他持守他的信仰。以西结书第三章是耶和华让他的仆人讲不出话来。那还有盼望吗？以西结真是应该气死了。所以以西结是一个非常怪的先知。以西结书里面有非常多的动作来表达，因为他说不出话来。很多解经家说以西结书里面有很多只有动作，他没有说话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这是不是绝望？我们感谢主，各位，我们可以结出果子来。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还是一样可以结出果子来，因为神的话，神的圣灵，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会因为人的罪恶就停止了。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不大多的地方，但是有，但全世界的黑暗都不能消除上帝的光。耶利米书里面有末后的日子以色列人会悔改，如同在保罗在罗马书里讲，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在以西结书里，你想这还有什么希望？别人不听，讲的人又讲不出来，还有什么希望？在以西结书后面37章那里，你看到枯骨可以复活，再到后面你看到那神已经离开的圣殿重新有神的荣耀在其中，神的荣耀回到那个圣殿。哎呀，各位，我们风雨同舟，我们同在一条船上，我们同在一个教会里，你有你的困难，我有我的困难，但是困难真的我要说是小事。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上帝永不改变的救恩，那个是真实的。我们一起让这个原地 结出果子来。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是从沙漠之地被圣灵浇灌，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结出更美好的果子，那比伊甸园的果子还更好。伊甸园里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伊甸园在哪里了，我们生命被践踏，罪恶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上帝做了更新的工作，我们不要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你继续扶持帮助引导我们，你继续在这个教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跟在以西结，跟在耶利米，跟在主耶稣，跟在保罗，跟在以色列全家上面做的是一样奇妙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死亡和魔鬼一切的势力不能胜过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